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的一天一周，我们放下劳碌的工作，放下一切的重担，祈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这个善恶之争读书会，能够帮助我们的线上平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聪明智慧，帮助黄博士能够述说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今天的晚上能够交托给你的时候，愿主带领，愿主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的晚上的时间的时光能够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自己不配。我们感谢上帝，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谢谢志兴，非常有力的祷告哦，他也非常热心的来协助我们的这个进行。那今天是38章最后的警告跟39章大艰难的时期，按照过去的经验，我们探讨到未来所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应该是火热的哦，也盼望上帝的灵激励我们。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呢就交给我们尊敬的王博士。
好，各位弟兄姐妹，哎，我们一路走来，现在来到最后的关键的五章哈。那么今天的课题呢，是可以说是后面的几章中间呢最复杂、最关键的两章的内容。那我们呢就花一点时间呢来一起看一下。那我们谢谢志兴的祷告啊，每次开会都看到他。那今天的这个38章最后的警告，还有第39章这两章啊，它是在恩门关闭之前的和恩门关闭之后的这么两个相连的这么一个章节，所以它是以这个恩门关闭为一个基本的要点。那么恩门关闭的主要的表现，它又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体现在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讲1840年开始查案审判。那查案审判审判到一个一定的位置的时候，它就要结束。所以查案审判一结束呢，后面这恩门就差不多就要关闭，那事情已经没有人愿意再悔改，就是恶人呢，他已经不愿意再听这些了，那上帝也就没有办法，只好就关上这道门。那么在1844年开始，我们出现三天使信息的传播，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呢，他第一位天使他是大声喊着说，那第三位天使呢也是大声说，第二位天使呢他就是一句简单的一段话，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就这样。那么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呢，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说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啊，他就有一位天使出来，那加强了重述了第二位天使他的信息，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来加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就是从这儿看起。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就是我们看到圣灵每一次有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有天使来配合他，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他把地上的这个指挥权，对天使的这个调兵遣将啊，就交给了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就指挥着千军万马，那么这个三位天使就都是受圣灵的差遣。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见呢，这个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一位大有大权柄的天使，就是他的位置，他的地位呢应该是高过了前面的三个天使和第七章的四位天使，就是说他的地位可能是高过了这个七位天使。 那比他的比这个七位天使的地位更高的，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说他是谁呀、啊。我私下的猜测啊，这个纯粹是我私下的猜测。我感觉他是加百列，应该的，没有在整个天使的中间最重要的，那应该就是就代替了撒旦的位置的这一位天使，他的地位高过一般的天使，所以他。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反正就是一个猜测罢了。因为地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加百列给跟这个但以理说话，加百列跟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父母说话，加百列跟玛利亚说话，加百列把耶稣救活啊，复活。加百列，跟玛利亚说话，加百列，就是这些重大的事物呢，都是加百列呢亲力亲为。那么三天使信息呢，这个启示录所预言的情况，它和我们安息日会的状况也正好有点像。像在哪里呢？就是安息日会虽然说承继了三天使信息。但实际上呢，我们没有怎么传三天使信息，我们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传的比较多一点，很少啊。现在你基本上听不到人传第二位天使信息，说你们这些教会都是巴比伦。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大家还有一些人巴不得讨好，讨好这个其他的教会是吧？那没有跟他说你们是巴比伦，你们要出来，这个信息呢，其实没有得到传开。大部分上帝的儿女啊，还就在星期天的教会中间，所以这道信息不传开的话，那个三天使信息，他的使命就完不成。所以第启示录的第18章，这一位天使来，他就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重复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倾倒成了什么呢？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那么这里边呢，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呢，它不仅仅只是藏污纳垢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鬼魔的住处啊。就是原来鬼魔它是附体附在人的身上，现在的这个鬼魔它是附在星期天的教会身上啊。他们呢，这个。这个教会成了鬼魔的住处，这话很严厉啊，这话非常的严厉。他是大声喊着说，然后呢说，他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那天上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天上的声音，你要是看启示录的第14章的话，他那个天上的讲话的声音呢，它就是像重水的声音，是吧？它是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所以这个大声音说什么？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在怀师母的著作中间呢，他常常说一段话，他说这个三天使的信息啊，变成大呼喊。那。它的用法呢，其实有好几个用法。他有时候说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大呼喊，有时候这个就说这个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变成了一个大呼喊。你看看这个第三位天使呢，他又说这个有天上来的这一位大权柄的天使，那么他带来的信息，你看这里有两个嘛，他大声喊着说，然后呢有天上的声音，所以呢。他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加在一起，那么他们的信息应该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呼喊，而这个呢，他说又就是晚语，就是晚语。那晚语的，那这样说来的话，晚语它所带来的功效是强大的，但是呢，它的这个信息呢是要出巴比伦，出巴比伦这。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就叫高举基督的义。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没有啊，巴比伦都是鬼魔的住处，所以你们必须离开这里，来到基督里面才有可能得救的。所以呢，我们又把完语的信息称之为基督的义。但是他怎么表达这个基督的义呢？他不是像以前马丁路德那样子的表达，信耶稣就得救，他不是这样表达的。他表达的方式是从巴比伦大城出来。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应该引起注意哈。他说这一段经文预指一个时期，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二位天使所传巴比伦群岛的警告，将要被重新被传扬。1840年前后啊，他们传了一次，那传着传着大家不传了。你看现在教会里听几个人传啊？没几个人传。但是说将来有一个时期，这个信息会再度的传。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想我们应当要进入到这个时代。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看人呢、啊，轻看基督的真道和他的子民，就等于否定基督。当一般教会接受通灵术啊，通灵术的教训时，那抑制人情欲之心的力量就要撤回，人便以宗教的外衣掩饰那最卑劣的罪行。人既相信通灵术，这就为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敞开了门户，这样恶使者的势力就必在各教会中发动了。这个前面我们看讲到，他两个在教会里面有两大欺骗，一个欺骗呢就是通灵术，另外一个呢就是星期天啊，这个伪安息日。那么通灵术呢就为很多的假道铺平了道路。所以上帝说呢，他的滔天的罪行，他的不义，上帝想起来了。什么叫想起来了呢？就是要来追讨。上帝从来不曾忘记，只是说我没有来对他采取行动。但是呢，现在呢，他恶贯满盈，现在要追讨他的这个罪了。所以就呼召子民要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这些警告呢，要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成为那要传给世上居民的最后的警告。而这个警告传完了，就真的是没有了，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别的信息可以传。所以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结局非常的可怕。他们呢，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间也看到了，就是撒旦的鼓励教会，就是违背跟上帝对抗，而且呢竖起了一个伪安息日。大家来遵守这个伪安息日呢，常常呢是遵守教会的传统，轻看上帝的诫命，这样呢必然招致上帝的愤怒。所以呢，到末后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摆在众人的面前。无论如何，若是践踏上帝律法，去顺从人的法令，就是受了兽的印记，因为他既不顺从上帝，又自愿的顺从另一个势力，所以说受了效忠于那个权势的记号。那这个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就是就要喝上帝大怒的酒。这个上帝的愤怒是纯一不杂，这里边就只有上帝的愤怒，就没有上帝的恩典，因为恩门这个时候关闭了。这就是结果。你说再不听的话就没有希望了，再不听的话就只能是任你灭亡，就是上帝呢就要做出惩罚了。所以上帝要让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实际的情况有认识，以便呢做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那怀师母还写到，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是主要是要通过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的出版物在这个地方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那对于今天来讲的话，恐怕我们的电子 电子的传播的方式。当时怀师母他作为他一个历史性的人，他是没有想到今天是这个样子的。但圣灵他是知道的，圣灵当然知道从起初知道末后。但是怀师母他绝对想不到今天手机电脑如此的发达，这个他是没有想到的。这个出版物呢，它不一定是印刷品，出版物就是电子刊物也算是出版物。那它电子的产品可以突破所有的门户，可以直达每一个人的房间，直达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手机上。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安息日还是就是一个忠诚的这个检验。这个它是安息日就成为一个最标志，你要么呢就听上帝的，那就守安息日。要么呢，你就听这个地上的权柄的，那就受兽的印记。所以你只有在这个两个中间选择。所以人们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会认为第三位天使传的这个信息啊，以前大家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大家都相信，对这个世上的人政府啊很相信。但今天还可能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比较相信美国。那美国今天已经就是在世界上已经差不多毫无，它是一个正义的反面。只要美国出现，基本上就邪恶就基本上是随之而来。美国和邪恶差不多能挂等号在今天。但是呢，大家还很多地方还是看不见。那我们这个节目是台湾，在台湾区会主，台湾的这个人大部分认为美国是一个好的国家，是吧？他不会认为美国是很坏的，那这我们呢，就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他们在世界上实行那么多的，就是世界上哪一个地方的战争，哪一个地方的政府的波动，哪一个地方没有美国的影子呢？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地区的人民啊，就顾自己的那一小块利益呢，看不到这个东西，或者是故意不看，这个以色列也是如此，是吧？但是这个，大家就想，这个美国在说话还不算数吗？美国说话什么时候算过数呢？但是呢，这个大家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总觉得这个你说的星期日法案这个事儿不可能实现，怎么可能呢？美国这么讲道理的国家，那么讲法治的国家，你看看世界上今天哪一个国家的法治有他那么健全啊？就我们就会很多人引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来作为一个不接受的一个借口。但是呢，上帝的话还是要传开，所以上帝又兴起一位天使，就是起初的18章的天使，再次的发出警告，要把这个最后的这个。警告传开，第三位天使，他传的就是无非就是两个结果嘛。你听从上帝的话的人，守上帝诫命，耶稣真道，就这么个结果。你不听的人，什么结果？上帝的愤怒，存疑不杂啊，倒在你身上，基督复临的火焰烧在你，就这样两个结果。那这个道理呢，这个时候就会被传开。这里有一段话，他说：“第三位天使信息也必要传，这样传开。即使这个信息以最大的能力传开的时候，上帝要用卑微的器皿为他做工，他要引导那些献身为他服务之人的意志。这些工人的资格多半出于圣灵的恩高，而少由于学校的训练。”大有信心和恒切祷告的人，要受激愤而以圣洁的热忱出去宣讲上帝所交给他们的信息，巴比伦的罪恶都要暴露出来。那用政治权力来强迫人遵守教规的可怕结果，招魂术的请入，教皇势力的潜，这个激呃激进的潜长激潜长激进。这一切的事实都要被揭露出来，因为这些严重的警告，众人就要深受，是吧？这个 这些个事情全部要被揭露出来。那今天呢，我们在教会有一些人就揭露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人呢，基本上很多，特别在美国很多区会就禁止他们来传道，就是这样子。你要是讲梵蒂冈的不好吗？我们就不能接受。你要是讲这个邪恶势力如何，我们就不能接受。不接受，不允许你讲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当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的这个天使，他再来做工的时候，那么他说这些教会都成了鬼魔的住处。那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当这些被他的真相被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要倾听了。所以巴比伦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异端，是怎么样的情形的，那么这个也是需要来跟人说的。他说这些人呢，说要往那个从前的教师那里切心的询问这些事果真如此吗？他回去就要问他们的牧师，这教会真的是这样的吗？你问自己这个体系永远不会出结果的。我那个时候在瑜伽的印度教的里边的时候，我心想，如果我看了三恶之争以后，我心里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去问问我的这个导师，我的灵性导师啊 ,the guru 啊，这个中文叫做上师。问你们不是说这个神的代表吗？你们真的不知道吗？我想还跟他们确认一下，但是呢，圣灵啊带领就是这个你怎么可能从他们嘴里来听到呢？这个撒旦的灵就属于欺骗的灵，虚谎的灵，然后你又回去问这些人，他不把你骗的这个团团转才怪。所以这个是不太明智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来看看圣经，就是你要拿世界的事情和上帝的律法进行对照。说怀斯姆说，那个时候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挡真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哇，这些个牧者，他们要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要制止，要用一切的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要的课题。各个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帮助。那么在这样的工作上面，罗马教和改正教会这个时候就联合起来。那么我们比方说再看这个韩国，以前我们说天主教会有很多丑闻，是吧？那么后来你也会不断的慢慢听到这个基督教会呢也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比方说韩国的这个叫什么崔荣基啊，赵荣基是吧，赵荣基。那么后来不是他把教会的钱财给他儿子，然后最后因为他是这个在韩国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司案嘛，那教会最后还是放过了他。但是呢，因为教会他都是想遮丑的，但是这样大的案子，这个政府介入以后才遮不住。我们以前教会98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那个总会的会长也是一手遮天，把这个教会里的钱跟这个天主教徒合作，然后居然去开了跑马场，去开了赌博。那这个事情教会要查账，他就全部的一手遮天拦住，谁查该处谁。开了好几个人，后来呢是洛杉矶时报政府的审计完了以后也没有通知总会啊，政府还管理这些，在洛杉矶时报上面头版啊，两大版面把这里边的这个资金如何滥用的把它弄出来，这样的话才没办法，总会才弹劾他下台。这个是安息日会唯一的一个100多年来唯一的一个被弹劾的一个会长，当然他是个投资失误。因为教会他只要有一点点权力，你不要相信他会好好的用， 他没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会和政府联合。中世纪的时候，宗教和政治联合的时候，那这个天主教在上面呢是逼迫，到这个是末后的时候，巴比伦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安息会也要谨慎，安息会要谨慎，要以史为鉴的，不然的话中间也会出一些害群之马。当然这个渔民教会这条船上帝把着，不会翻船，但是不是说里面就所有的人呢都不会出问题。所以这件逼迫的事情会愈演愈烈啊！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呢，要被斥责为叛徒。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正义的人呢，结果呢，这个黑白是非颠倒。凭着良心顺从圣经是叛徒。人们的眼光呢被撒旦呢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凶狠的手段来对付他们信从真理的儿女。男人女人呢，主人呢，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啊，男女主人啊，也要这个，就是听上帝的人就会受逼迫，他们有一些人要被投入到监牢，有一些人被流放，有一些受奴隶的待遇，按照人的智慧看来，这一些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呢，就到怀什么说，到了一个时候，当上帝约束人心的灵啊，从人间撤回来的时候，世人就要受那个证悟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个时候，有各种非常的情形呢，都有可能出现。你能想象美国这样一个现代的国家年年打仗吗？啊，只有特朗普的时候没打仗，每一个总统谁不打仗，一直打仗，你能想象吗？理论上好像不可能，但它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这一章呢就告诉我们呢，到这个最后的时候也是这个善恶之争呢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这种斗争愈演愈烈，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说你不可能啊不受到逼迫的。如果说你要坚持真理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受逼迫。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啊？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呢，像下面的这一段呢，他引用了一些过去的一些人为榜样啊，我把这些呢都跳过去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善恶之争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一开始。那我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讲过，他说我之所以讲这么多历史呢，就是要给我们一些榜样，让我们在幕后遭遇到同样的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有这个道德的勇气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那样古代的这个啊维克利夫胡斯啊路德这个 Tyndale 啊卫斯理啊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榜样。那么上帝的子民呢，还是要就是坚守圣经，是吧？我们在第37章就是说，圣经是唯一的保障，就是没有地方可以退，就是一定要坚持在就是上帝的诫命，它是不改变的。所以后面的这些东西呢，后面这个时代啊，各式各样的逼迫都是从一个原则发展起来的，只要撒旦一天存在，只要基督教一天不失去它的活力，这个原则就一天存在。什么样的原则？就是立志在基督里边敬虔度日的人都会遭受逼迫。那是这样，人的不可能侍奉上帝 而不同时招惹黑暗大军的反对，这个是不可能的。对，这个善恶之争，这个它一定会继续下去。这个原则呢，双方都不改，上帝不改变，撒旦这个跟上帝对着干的也没改变，所以这个从古到今啊，他就没有什么改变。善恶就是这么，只是换一个换人登场，换一个舞台，换演员罢了。但是核心的地方还是针对上帝的这个律法。只要基督还在天上为人类做中保，那么地上的官长和民众就还要受到律法的圣灵的这个限制。怀师母说：“今天呢，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话，世界的局势比现在还是更加的糟糕。可是会来到一个时候，我们在第39章会来到一个时候，就是说，世界上的律法它不再保护人，不再保护人了。法律没有作用，法律没有作用，就是政府说了算，政府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有没有法律没什么用。那么，当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开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就会注意到他们中间的一些警告，可能就会悔改。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在大艰难时期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好，下面呢，他有一段总结说，那个与第三位天使联合传扬其信息的另一位天使，将要用他的荣耀照亮全世界。这个预言到一种普及全球的工作和非常的能力。1840年到1844年，福音运动啊，仍是上帝能力的显现。第一位天使呢，曾经传遍了世界各地。那么，然后到传扬第三位天使的时候，他的这个各种效果呢，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上帝呢，就是。降下晚雨。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一章来看的话，那么在安息日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说这个启示录的第18章的这位天使，就是天上晚雨的配将，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和晚雨是同一件事情呢，还是两件事情？我把这个题目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啊。但至少他们俩。这两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福音开始的时候有早雨，那么是福音结束的时候呢有圣灵的晚雨。晚雨下降要干什么呢？要使庄稼成熟。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快到这个晚雨的时间了，是吧？在福音大功结束的时候，上帝的能力的显现不会比福音开始的时候呢逊色。早雨所应验的预言，在福音结束的时候，这个晚雨啊还要再次的应验。这个时候，使徒彼得所说的仰望那个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这个安舒的日子啊，就是晚雨的日子，就是晚雨配降的时间。怀师母引了《使徒行传》的3章19节到20节，我呢就把这个话说出来，大家也可以自己查考。他这里说呢，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第38章。怀师母在第三十二十八章，我们前面学过，在第28章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段经文。他在那个地方引用的时候，是讲了罪的涂抹，讲洁净圣所。他在这个地方呢。引用的时候呢，说是用这个安舒的日子，是讲这个晚雨。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你们要悔改归正啊，这个罪得涂抹，那就洁净圣所。然后呢，晚雨降临，这样呢，主耶稣再次回到我们中间，就这么一个4个事件。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我们这有一个困难，这是怀斯姆也有很多的论述，就刚才这章也有论述，就是说，如果这个第十八章的这个天使就是晚雨的话，那他要带来一个复兴，带来一个改革，带来一个更大的这个能力传福音，那就说明呢，恩门还没有关闭。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不能理解为洁净圣所，就只能把它理解为，就是让你们的罪能够被赦免。你罪被赦免了，没有罪了，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迎接晚雨。所以这个话是彼得讲，彼得他是讲的是当时的情形，但他展望到幕后的晚雨，展望到福音的工作的结束，展望到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时机也还没到，所以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呢，还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因为有你把这个理解为洁净圣所的话，那么晚雨就在洁净圣所之后来临，那就是说是恩门关闭才来。但是呢，你把它理解为罪的涂抹的话，那晚雨呢就在恩门关闭之前降临。所以他说这个很明显的，怀斯姆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晚雨呢，在晚雨传开以后还有机会悔改。所以这个时候地上的他们呢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骑士随着他们对抗撒旦的这个假的神迹骑士，这样世上的居民呢就必须要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所以你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那怀斯姆在这里写的哈，我说在这一章里面呢，你还是看到晚雨配降的时候呢，恩门呢还没有关闭，晚雨配降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福音更加的兴旺，传扬的声音呢更加的能够直达人心，让世上的地上的居民呢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不是靠辩论啊，而是多靠上帝的灵，使人的心呢深深的臣服。这个要让人呢感觉到，要一个人要把真理看得比一切更宝贵，这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常常有人的情感啊，教会的传统啊，几代人的都在一个教会，你让他离开很难啊，真的是很难。但是呢，一个人真的是被圣灵感动，说我即便是再不愿意，可这个地方它是错误的一个地方，我应该去上帝的正确的渔民教会，是那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虽然有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是还有一大群人呢决心要站在上帝这一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第38章所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么这是最后的一个警告了，最后一个警告请注意啊，最后一个警告是什么？就是要出巴比伦，就是传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用这个信息来加强第三位天使的警告。那我们今天教会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可以说呢，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是吧？读善恶之争的话呢，也会让我们自觉的来明白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好，那么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39章。第39章呢，我们可能今天时间呢不一定有时间把它全部看完，但是我们呢先看这个几个时刻表。这个呢是我们常常讲的2300日的预言，从457年开始到1844年结束开始查案审判。那么开始查案审判以后，他就到一个时候呢，他会洁净圣所。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过程中呢，1844年已经走了18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间，什么时候走到查案这个洁净圣所的，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还在这个查案审判的过程中间。那么刚才第38章的这个预言呢，启示录18章的这个天使呢，就应该是在洁净圣所之前的某一个时刻，他要 从天上啊降临。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啊，再次的被传开。等他降临以后，把这个信息传完了以后，接下来呢，恩门就关闭了。接下来，米迦勒就要站起来。米迦勒站起来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缓刑期，我们的宽容时期啊，就结束了。宽容时期结束以后呢，就有一小段时间，这一小段时间呢，就叫大艰难时期，那就是我们第39章所要啊描述的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它整个恩门关闭了，整个恩门关闭以后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那个恶人他也不要悔改，他就那样了，破罐子破摔了，他不愿意悔改。那么上帝要拯救的人，他们的所有的罪恶都全部被涂抹了，
全包括杀刑。
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米迦勒站起来说，那这个就进入一个啊最后的大艰难时期。那么晚雨呢，既让他们有大能力传福音，但是更多的是为他们预备好要挺过大艰难。而这个恶人呢，他你既然不要上帝的保护，那么只听撒旦的，那撒旦这个时候就使尽一切的手段要攻击上帝的使者，结果世界上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图呢，就是让大家看到啊，我们第39章要说的事情。那么第39章的这个大艰难结束，到了第七灾的时候，第七灾的最后的这个部分呢，哎，怎么样呢？基督复临，那我们的这个地上的历史啊，就告一段落。所以呢，我先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39章大艰难时期。大艰难时期一上来就是恩门关闭了，说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立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的必得拯救。这个洁净圣所呢，它是双向的啊，一方面呢，它是涂抹那些义人的罪，可是那个没有悔改的人，他曾经又一度信过上帝，后来又没有真实的悔改的人，他们的名字呢就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了。所以在恩门关闭的时候，凡是名录在册的，名录在生命册上的，就都会得到拯救。好了，这段话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哈，很多的信息。这段话我们呢就一句一句来看一下。说第三位天使信息结束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38章呢是快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那么第39章呢，就是它已经结束了，恩门已经关闭了。恩门关闭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中保了。所以大祭司就不再为罪人代求了。这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地上的工作，而且呢，他们也已经领受了晚雨，就是那安舒的日子啊，已经从主的面前来到。那么他们就已经预备好，要为当前的试验，什么试验呢？大艰难。要为这个试验呢，做好准备。天上的这个时候也很忙，天使们呢是来来往往。有一位天使呢，就从地上回去报告，说地上的这个工作结束了，而且上帝的子民呢，已经盖了永生上帝的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这个启示录18章的天使，晚雨，啊，这个地上的福音的工作结束。然后呢，天使到天上去报告， 报告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就停下来，停下他的宗保工作，那么宣告福音工作结束。这个时候，天君呢都摘下他们的自己的冠冕，静听主做严肃的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案件呢都已经就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准备脱下他的义袍，所以他离开的时候，黑暗就要蒙蔽全地的居民。在这个可怕的时期，这个就是耶稣没有做宗保以后，他来到外间呢停留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罪呢归到这个撒旦的头上。这个时候他才停下来，不做大祭司了。那这个他不做大祭司，地上就没有这个宗保了，是吧？那这样的话，义人怎么办呢？义人有圣灵完语与他们同在，这个时候的圣灵来替他们代求。所以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看到说，圣灵啊，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他们代求，是吧？啊，就是指的这个事情。那个约束上帝恶人的灵呢，就已经啊，约束恶人的灵已经收回，撒旦就要完全的控制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人。上帝的忍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尽头，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拒绝了他的恩典，藐视他的慈爱，并且践踏了他的律法。恶人已经跨过了这个宽容时期的界限，上帝的灵一直被他们拒绝，这个时候就收回。那他们没有上帝的保护以后，那就完全在恶者的手中啊，就没有办法脱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撒旦要使世上的居民卷入一次最大最后的艰难之中。当上帝的使者不再抑制人类情感的狂焰时，火焰啊，一切足以引起纷争、纷乱、斗争的因素就要发动了，全世界要陷入一次巨大的毁灭，比较昔日耶路撒冷的灾难更为可怖。这段话呢，这个里边大量的信息啊，那我在这里呢，只是呢，请大家啊注意这道信息，注意哪个信息啊？撒旦要把地上的居民卷入一次最大最后的艰难中间。那就是说，地上的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灾难，从哪里来的呢？圣经里说是上帝大怒的碗呢，一杯一碗一碗的往下扣，是吧？怀斯姆在这里有个解释，说上帝把他的这个。把他的保护啊向后撤，撒旦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的让这个世界陷入最后的艰难中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灾难，这个大艰难，究竟是上帝带给地界世界的呢，还是撒旦带的？我们在学这个善恶之争的一开始的时候，学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就讲到撒旦有一个欺骗，认为这个耶路撒冷的灾难是上帝带给他们，其实不是，是他们自己讨自找，是撒旦带给他们，他们自己不愿意听从上帝的嘛，所以上帝最后也没办法。那么这个世界的人呢，最后拒绝上帝的恩典，上帝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只好不忍心的把他的天使，把他的恩典从世上一步一步的撤回，可是每撤一下，应该是心里的极其的不忍的。我们看到他每撤一下，就一个灾难出现，他再撤一个灾难出现，再撤一个灾难出现， 最后全部测完，七个大灾，就发禁。所以，这个约伯的时代，约伯受那么多灾难，是上帝与上帝就说：“好，你只要不伤他，你就要考验就考验吧。”结果我们发现，那一个灾难，天灾人祸都是撒旦带来的，不是上帝带来的。那么今天呢，到大艰难的时期，我这句话再读一下哈。这个时候，撒旦要把世上的居民卷入一次最大最后的艰难之中，一切足以引起混乱斗争的因素就要发动了。所以你们再想想，究竟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上帝认这个账呢？上帝说这个灾难就是，这就是我的惩罚。上帝是撒手不管，撒手不管。所以他就说这个也是他发怒了，我撒手不管了，你既然要跟他走，你就这样吧。但是地上呢，那些敬重上帝律法的人已经被控告为使刑法临到世界的人，他们也要被视为一切灾难的祸根，就是引起自然界可怖的灾疫和人间流血的惨剧，使地上充满祸患的人。所以这个地上的人呢，就觉得啊，那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144,000人，这些守安息日的人，这地上的这些个灾难就是你们造成的，他们就不会去检讨自己的。所以呢，撒旦呢就还要火上加油，就把这个逼迫，把这个精神呢就搞得愈演愈烈。他说在上帝的灵离开犹大国的时候，祭司和民众不知道。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当这个世界的命运呢被宣布以后，一样地上的居民也不知道上帝的灵什么时候被收回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地上还是照样的举行宗教的礼拜，邪恶之君呢还是去鼓动恶人去完成他的毒计。他们这些人看上去好像反而是为上帝发热心的，地上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恩门呢已经关了，还是大家各干各的，是吧？所以这个逼迫呢是会越来越剧烈。那么安息日就是这个目标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发出一个命令，就要来惩罚制裁那些尊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应该为受到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就可以自由的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所以这个最后的逼迫啊，就有这个所谓的死亡的威胁就会出现。那地上的居民啊，就被卷入啊，他们就痛恨这个守安息日的人。所以这个上帝的子民呢，被卷入所谓的雅各遭难的日子，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边呢，花了大量的篇幅啊，大量的篇幅来写这个雅各他当时的这个经历。那么这一切呢，我想呢，我就给他跳过去了，我就不去讲了。那么我们呢，就来到他的最后的一些段落。那其他的呢，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就恩门关闭以后，这个七大灾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恶人对义人的逼迫一个一个的来，那么就会出现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再看看这里哈，就是撒旦他的时间越短，他的愤怒就越大，所以他欺骗和毁灭的工作 要在大艰难时期中间呢达到顶点。你有人就说了，那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不是恩门已经关了吗？你还要他还干这个干啥？他只要还有一天，他会尽量的想欺骗，他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艺人的他骗倒，是吧？骗了他，他希望是尽量多的骗人。那么最后呢，出现一个超自然的惊人的现象，是作为行奇事的魔鬼的能力。那么恶魔的灵呢，将要出动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引诱他们，并怂恿他们呢，在反抗天上的政权的斗争中间与撒旦联合。那么这些恶灵呢，就要联合起来，他们也要行奇事、神迹奇事啊，并称呢自己有来自天上的启示。那这中间一个最大的一个骗局，就是撒旦呢要亲自化妆成为基督来出现。那如果我们对照圣经的话，我就是给大家口里叙述一下啊，我就不翻了。那么在第六灾的时候，第六灾的时候就出现哈米基多顿，把这个打仗推到一个高峰。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个骗局应该就是在第六灾出现啊，就是到了这个差不多是最后的时刻。他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欺骗来骗人。那如果说圣徒们如果没有圣经作为依据，你就看他的那个慈祥的样子，看他那个温柔和婉优美的声调，是有可能被他吸引的。所以这个是他就说，你看安息日我也改了，你们现在跟着我就好了，守星期日就行了，你看这么多人都守星期日，你作为信徒，你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假的基督出现，那个样子像真的一样，你会不会上当受骗呢？怀这么说，这乃是最强烈而压倒一切的大欺骗，这是最后的一个大的欺骗。如果我们没有以圣经为依据的话，这个很难的。但是呢，上帝的真子民呢，不至于受迷惑，因为耶稣呢，他不是静悄悄的来的，耶稣呢，他是在天上。是吧？有大声响来的。为什么圣经要把幕后这个事情要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呢？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识别真假。你说有一个撒旦在这里，在那，这个基督在这里，在那里出现，你都没有听见大的声响，没有听见那个像雷声比雷声音还要响的那种声音，那肯定是假的，就不至于这个上当受骗。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模仿耶稣那种从东到西的像闪电那样的方式，他模仿不了。所以耶稣来是全世界都能看见，撒旦出现的就是一部分人看见，还得要再传给别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的。那么在七大灾中间呢，上帝的子民啊，不再有死亡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子民啊，他们再流血的话，不可能带来什么效果了，没有人会有新的悔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也没有这个，只有死因的幽谷，只有死亡的威胁。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死亡。上帝的子民这个时候不会再遭遇，不会再有殉道者了。而这个时候的灾难呢，也不是说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这一章里边呢，就给了我们有一段话，有一段什么样的话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地上的法律啊，不再保护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子民呢就要跑，是吧？就要往这个深山老林里边跑，就要往那些没有人的地方跑，才能够有可能躲开啊，躲避要来的这些个灾难。那我们其实呢，今天呢，也要就有一道信息也要发出来， 也就是要离开城市，要至少呢学会在乡村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不然的话，你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有点晚了。虽然说上帝的天使会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也是要，那个不是一个假的，不是做梦啊，那个逼迫是真的。虽然有天使跟我们同在，虽然有晚雨来加强我们，来帮助我们挺过这个大艰难，但是我们现在也要做好准备，从心理上，从各方面要做好准备。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大概不够了，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呢，还会把大艰难的问题呢，会再做一些回顾，我们再进入到下一章的第40章。好，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就是看到，在整个大艰难的过程中间，撒旦不会得逞，上帝的子民始终得到保护，上帝的愤怒也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呢，上帝从他的居所出来，要来把等候他的人呢，把他们接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凡是忍耐等候主复临并有名录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得到拯救，而且这个拯救的乃是光荣的。好，我们今天呢，大概所有的一个短暂的分享啊，就到这儿。
好，谢谢王博士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的非常精彩，真的是好戏在后头啊！不管是从善恶之争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真正来到世界末了啊，真是好戏好戏在后头。对，我们渐渐要进入那个算是最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精彩的阶段哦，就晚雨的时候，我们也要在那时候都要扮演称职的角色，让我们可以跟着圣灵同工，被主在使用，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那就如同早雨一样哦，有更多的人在最后这一波里头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复临教会也是为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哦，来被主预备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38章39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哈，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稍加讨论，但我们也不用延长太久。有吗？我们当中有没有要提出你的想法，或者是想要更清楚的？好，这个赖牧师这边有讲说，请教王博士，在最后巨大的逼迫时期，顺服上帝的儿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吗？这个大逼迫的时候有没有逼迫致死的？刚刚很像有提到哈，但是您再回答一次。
在恩门关闭，就是恩门关闭之后，在大艰难时期的那个逼迫就不会再有殉道士了，但是在那个之前还是有，他还在那之前还有一个小艰难，就是这个世界还会是真正的逼迫，还会有殉道的，还会有死亡的，但是呢，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恩门关闭的，到了已经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指望以后，再流血已经没有这个必要性了，流血也没有效果了。那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以前，我记得上一次有在这个松山教会讲过一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是诗篇的23篇里边的，就是指的这个时候。诗篇23篇就是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么今天还是一个基督徒的死亡，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死亡。但是到了恩门关闭，到了大艰难这个时期，七大灾的时期，主耶和华的时期，是他做主的时候了，有死亡的威胁，撒旦还是想来这个追杀上帝的仆人， 但是那个死亡只是像死亡投下的影子一样，是死因的幽谷，但是不是死亡的幽谷，这两个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以及包括我们在整个诗篇中间大量的诗篇，只要你认真读的话，它都是指的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用我
大量的诗篇都是指这个时候，九十篇呢，九十一篇呢，九十四篇呢，它这大量的都是指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最需要。但是不，那其他时代的基督徒也可以从这些诗篇中间呢，也可以获得力量，获得安慰。但是呢，他描写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指的最多的还是指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的这个时间，人类的圣徒们最有需要的时刻。
好的，那就是晚雨的时候，还是会有逼迫，还是会有殉道。但是晚雨结束，恩典的门关闭的时候，那时候呢，就很像他们用刀砍上帝的义人，他的仆人，就如同稻草折断一样哦，就不再有这个殉道的事情呀。好，赖牧师还有请您说。
所以王博士，换句话说，就是在恩门关闭以前，其实所有的殉道，甚至为主牺牲性命，可以说那是一种信仰的见证，甚至说其实那是一种所谓信仰的艰难历程。但是当恩门一关之后，这些都不需要了，因为再有任何的，譬如说殉道，牺牲性命，那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是可以这么解释吗？
对对对，第三十九章其实有几段文字就是这么写的啊，我们今天没有去读。
所以如果有我们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妇龄儿女挨到恩门关闭之后还活着，其实他是不用担忧他的生命是会有任何威胁的，他只是要跟着最后走完那最后的那一段算时间很短的逼迫而已，但是在前面的逼迫其实反而会更久，就是了。
是的。是是，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大艰难七大灾的时间是比较短啊，所以这个诗篇里边就说，你要隐藏片时，是吧？隐藏片时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不近的问题，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已经进入逼迫的时期了吗？以你的观察，因为我觉得您对怀柱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跟那个轮廓。
这逼迫呢，它是从来就没有停过，就是恶人对义人的逼迫，它从来没有停过。但是，我按照这个预言之灵所说的，就是当星期日的法案通过的时候，这个逼迫会来到一个高峰的时期。
所
那我
以，
们现在。
当星期天律法通过，会是一个全面性，甚至就是我们你刚才提到美国带头的一个全世界政权性的逼迫。但现在其实应该讲起来，我们富林信徒，我们也都在面对这种，但是这个逼迫也许还没那么巨大，就对了。
所以今天还不是这个天使，四位天使还握住四方的风嘛，还算是和平啊。
哦，所以还是就是还在他的掌控中，就是即便撒旦想要有所作为，上帝还是不允许。但是当保护伞撤掉之后，撒旦就会有他为所欲为的作为了。
现在的逼迫也在有的地方也是没有办法受到，就是圣灵也没办法约束啊。它也还会形成真实的这个逼迫啊，甚至于有殉道，但是呢，它的这个程度还不是说普世性的。但是等到星期日法案通过以后，全世界好像就成为一个政府了，一个法律了，全世界都是同一个法律，那个时候逼迫就会更加的加剧。
好的，刚刚芬芳是不是有要
好，
提问吗？
我想说一下，好吗，牧师？
可以。
我记得是1994年左右的时候，我父亲刚调到县城里来，在一个中学里教课。那时候他是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休息，全中国好像，应该都是那个状态，教师行业。我那
那
时
时
候
候没有特
小啊。
休。
啊，那时候我小啊，我也 不懂，但是我没有圣经读，我就是知道有个神。那时候我好像94年，我13岁吧，我就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星期六只给半天？那我爸爸从城里回到村里，骑那个自行车上班，来回也得将近1小时了。就是回去这一趟。他在一收拾路上，就最快也得40分钟吧。那个我就想，为什么是1天半？为什么不是2天？隔了没多久，有这个想法之后没多久，94年、95年左右，他们就开始双休了。
所以你的
我
问
不知
题是，
道这个跟那个星期日他们的制定是个什么关系？是在以前被逼迫，现在有了反抗了呢？还是这只是个奇怪？
是这个对，有关于周休方面的话哈，那个是工作的部分啊，跟。这边所预言到的有关于星期日法案是不太一样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一个宗教性的啊，就是这个星期日成为一个休息的日子，变成统一的规定啊，这个是比较有跟上帝所制定的第7日为安息日有相的冲突跟不同的立场，对。那在这方面，我不晓得王博士有没有其他的提醒或者什么？对，就是有关于早期是没有周休哦，都是一天半哦，所以星期六还是半天的上班上学时间。提到说后来周休2日了啊，就很像就可以守安息天了，是不是？那这个。就跟那个预言所应该受到的拦阻又不一样啊，是这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呢，人呢，我们谁也没办法预见未来啊。这个，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出现双休以后，就包括星期日法案通过以后，很多人他可能觉得，那通过了又怎么样呢？通过了也没啥呀。其实你现在守安息日的，你安息日还挺累啊。你真正休息，好像星期天好像才是真正安息一样的。你不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吗？啊，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感觉。星期天我才真正放松了，星期六我还没有那么放松。好，那当这个有可能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当星期日法案出现的时候，它是和风细雨，大家觉得哇，这么温暖，这么好。于是那些我们一直说星期日法案来了以后就会有大逼迫什么来的时候，结果人家说你看看人家现在星期日法案通过了，你看这个世界多么和平，多么温柔，多么好。怀什么事情说那个时候会世界上有短暂的经济复苏，就是一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反而出现一下哇，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人可能信心就受到打击了。说我们讲了这100年，说星期日法案来了就有大逼迫来了，这个没有嘛，来了以后反而更好，可能就有一些人就会动摇了，但是很快这个事情就会变坏了。那这样的话。接下来他会，那不愿意屈从这个星期日法案的人就会受到制裁，这个，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在预测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根据圣经啊，还有怀柱的讲法，就是这个大逼迫，星期日法案之后一定是逼迫会更加的严峻。什么时候星期日法案通过，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因为这是一个明白的一件事实。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感觉上很像这个，还是以西方的国家哈，西方的环境似乎会比较率先哈，或者会先推动这一类的吧，就很像我们的判断哦，就是不是从西方会比较会在这方面有更明显的这样子的做法哦，对，它是不是普世性的，也是一个有待我们到时候能够观察的。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对，我们现在到50分了哦。如果你需要打开麦的话，也可以直接提问。那或者我们也就不延太晚的时间。事实上，王博士也花自己不少时间哦。还有，他也通常星期二好像也会有课。对，但我们尽量还剩下3、4堂课。就在过年前可以完成。好的，好，那要是没有提问的话呢，我们就会请讲义传道啊，讲义传道也是王博士的学生是吗？过去
是
的，
的，是的，没错，是的。
是，对，我们请你做祷告，可以。
好的，好，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高天之上的父，满心的感谢主，感谢你主的圣灵引领王博士带领我们学习今天晚上的内容。主要在这幕后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你的预言正在按照您的安排，一点一滴的实现。主啊，预言的未来是怎么样子？其实我们并不晓得，因为你已经将最重要的东西告诉我们了。很多细则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就不需要去这个晓得。我们只是晓得，当预言临近，当您的这个复临临近的时候，你一定会将更多的亮光、更多的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主啊，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对于您的预言并没有很清的看见，但是随着世事的发展，这些预言一步步在我们眼前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你主对我们的爱，以及这个你在预言里面的深意。因此，我们就发现啊，预言真的是这么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无比美好的天国，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以进去，都要仰赖你的恩典，仰赖你的救恩。主啊，愿你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努力的做工，在你主里面悔改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行走在天路上面，最终能够到达你想要我们到达的彼岸，也将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保守引领我们，使我们在未来的患难试探当中都能够站立得住。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今天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特别的带领，特别的赐福，也求主加倍的赐福王老师。使王博士能够特别的蒙主的恩待，能够更好的为主做工更加的去传扬主的话语。我们把这一切的事情前面的路程都托付在主的手中。以上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讲义，谢谢王博士，
好，谢谢大家。
王博士，谢谢您，
谢
晚安。
谢。